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今天看约伯记搁浅的日子第十四集，其实我懂你的心，来看三十二章以利户的说话。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南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与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多有智慧，瘦高的不多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照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整个约伯记的架构的核心是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前面是整个在这边以后被逆转，正好开始进入三个人的独白。第一个独白就是约伯，他从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然后第二个独白就是以利户，他就从三十二到三十七章说话，接着引的三十八章上帝说话。所以以利户正好在关键的位置，他听完三个朋友的策论战之后呢，他说话。他说话的原因是因为呢，约伯当然不是圣人。约伯在前面三个朋友的策论战之后呢，对于三个朋友的指责啊，毫不客气回击。特别以利法在二十二章还控告他没有对社会的贫穷人做关怀。因此呢，约伯在三十章、三十一章就特别跳出来呢，对以利法开枪，浮显呢，我呢哪有这种对社会不关心的这个责任的？实际上，二十九到三十一章就发觉，约伯的最后独白里面呢，除了二十九章一到四节以外，二十九章的第五节以后呢，上帝就给约伯自我膨胀所排挤而褪色了。二十九章之后，他开始想诉说自己过往的福分。二十九章二到六节，以往的尊荣；二十九章七到十节，过去的义行善绩；十一到十七节，十八到二十节讲未来的福分；然后在最后讲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再数他过去的尊荣。上帝被挤到旁边去了，而且不只是这样子。二十九章呢，他不肯从过去的那种残影当中走出来，怀念过去。三十章呢，他就沉溺到现在，而且自哀自叹。三十一章就开始数算自我中心的无辜，最后反击。特别三十一章呢，约伯呢标榜自己自傲自豪的艺人特征。这些生活当中的境前，当然值得我们省思。像约伯呢这样不好色、不虚谎、不淫乱、不欺压、不亏负、不贪婪、不迷信、不怀恨、不吝啬、不假冒为善、不剥夺， 没有人像他这么样是一个义人。实际上第一章第一节就讲明他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样的人竟然给三个朋友呢车轮战，自己已经够苦了，第一章第二章被剥两层皮，现在上帝派三只蜜蜂来咬我，因此三只蜜蜂咬了一波，他自己就只好回变。他反驳的结果呢，最后以利弗说话了。这个以利弗在三十二章说话，以利弗说话呢非常好奇，非常怪，因为呢是在约伯自己的自以为意的尾巴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他才说话。那当然你读约伯记就蛮好奇的，以利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因为整本书第一章其实就在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帝会不会让苦难加给无辜的人身上。这个议题就开始约伯第三章的咒诅，三个朋友的车轮战，到29到31章约伯的最后的告白。这个车轮战包括约伯29到31章的反驳，我们读者一直很好奇约伯跟三个朋友这个辩论啊，到底谁赢，怎么突然出现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以利户。那因此呢32章这个叙述者他用一个旁白来解释为什么以利户要跳出来。因此32章很明显的在说明呢，三个朋友没有达到说服约伯的任务，因为三个朋友以为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必被罚，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之所以有坏报是因为约伯坏心。这样的套话约并没有锁住约伯，因此约伯呢最后29到31章继续反驳。可是约伯的反驳也不表示约伯就赢，因此这个以利弗说话第四者正好在探讨苦难的双方呢好像已经进入那个对立的冰点的关系。特别约伯给三个朋友呢在伤口上撒盐，他实在愤恨不平，他对上帝更是不满，对上帝的关系更是冰冻，而且把上帝当作是你是无情的暴君了，你专门找我砸的，无理取闹。那三个朋友更认为约伯呢你更是无可救药的罪人，让无辜的约伯呢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恶却被罚，非常无奈，非常痛苦。上帝在整个过程呢其实给约伯包括三个朋友所误判了，他完整的属性被化约了，难怪以利户在旁边跳脚，他要进场参战。因此32章出现，他等了那么久，他一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参加在旁边听这个公听会，试图毫无遗漏的检查自己的生活跟行为之后，约伯在31章说我老兄可是清白得很。这个时候呢要逼约伯就换的三个朋友呢发觉自己在白做工，只好鸣金收兵，以仲裁者的角色出场的以利弗这个时候才出场。他这个时候发觉约伯呢自己比上帝有益，是上帝无理，我可是好得很，上帝无理取闹。这样的态度让以利弗说话，他非常愤怒，他也为三个朋友不能搞定约伯呢使约伯就范而愤怒，说你们这三个朋友只会给约伯扣帽子，导致约伯呢更是怨上帝，对上帝更加的不满。所以以利弗旁观者沉默至今，主要的关键是他是晚辈，当然要敬老尊贤，而且目前呢正反交锋的双方相对，三个朋友坚持呢你是无可救药啊，约伯则认为呢我根本就是无辜，你们是三个人滚蛋。特别三个朋友在25章以后呢就已经没有话说了，黔驴技穷，眼睁睁的看约伯呢在26章以后到31章呢霸占那个舞台。以利弗在旁边看了当然呢手痒，他里面满肚子的神学子弹，他这个时候呢义愤填胸，用非常鲜明的角色登上舞台， 想好好的发挥一番，显明的要让约伯看到呢，你这个高扬的气势呢，恐怕需要被压下来。那以利户的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但他呢自己也表明很谦卑，年老的先说话，我就等你们三个说完，甚至等约伯29-31章说完。他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来教训人，但人在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多有智慧，瘦高的不多能明白公平。意思就说呢，智慧不是因为你们三个人年纪大，你们不要以为你吃的盐巴比我吃的米多，你们不要以为你手走的巧比我手走的路远，智慧不是来自于年纪，也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是来自你多少帽子教育。其实年轻的约瑟跟但以理，他在皇宫里面非常年轻，可就比一般的埃及，比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的模式还有聪明。就来看耶稣，加利利国小没有毕业的这些彼得，通通给耶稣栽培成为大使徒，甚至在犹太公会面前来铿锵有声的说，世上没有其他的救主，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中保。这一些这么样旷世的真理，这些话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会让犹太公会傻眼。因此你不要看不起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的，智慧不在乎学历，不在乎经历。以利户在这次大胆宣称，人的智慧来自圣灵，上帝赐下圣灵，赐下气息。年纪老并不一定就有智慧，高龄不等于通晓正义。以利户说，容我不揣冒灭，各位包含，我这晚辈要说话了，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说。三个朋友非常诧异，这个朋友呢，以利户呢，耐性十足，一个旁观者竟然等我们三个朋友跟以约伯已经车轮战到了31章，已经累了，他竟然可以等待这个时候，才四个人都疲惫不堪的时候才发言。不过三个朋友也发现他敢直接找约伯听讼单挑，更稀奇的是他几句话就一语惊醒梦中人，说各位你们三个朋友，我断定你们是输了，你们根本没有把约伯压下去，这个你们输了，让三个朋友狼狈不堪，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从第32章他把三个朋友搞定之后，以利户就把焦点转到，把你们转到他们，把三个朋友也甩一旁，不再浪费时间呢跟他们 argue。逐渐对焦呢，从33章到37章对焦这本搁浅日子当中的男主角约伯，他准备端出他的神学牛肉。当以利户把窗口直接逐步的向约伯敞开，他请约伯正式接招之前，他说我呢可有很多话憋在心里非说不可，我里面可有圣灵催逼，我的心好像被新酒浇灌满的一样，如果再不开口的话，会像新皮带会爆裂的。我里面满怀的神学主张，不吐不快，可不要看不起我。因此32章，而且整整一章，以利户好像是戏曲开演之前的锣鼓一般，他呢先敲锣打鼓，好为33章他的版文，33章才是要他端出的牛肉来热锅，所以32章是他的热身菜。不过他接着保证说，我给的可是标准答案，我可不会模糊含糊笼统。对比于呢里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以利户说我说故我在，我呢不看人脸色，我里没有圣灵，我也不会奉承。32章他说，我如果奉承的话，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我呢被天打雷劈，上帝把我杀了，我都心甘情愿。 整整一章，以利弗在热身。以利弗热身从32章上37章，整整这么多章，很奇怪。约伯不像对三个朋友的呛虾一样，他没有回呛，没有回呛。其实三个朋友呢，一开始的时候就骂约伯的。我们比起三个朋友跟以利弗就发觉很不一样。三个朋友一上堂的时候呢，就发觉呢开始骂人。不信我们来看，以利法这个老先生一上台，他就说4:2，人若想与你说话，你会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人，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祭你，你便惊惶。以利法一上台就给约伯下马威。那我们来看比勒达，他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的态度，在8:1-4更不客气。这些话你约伯要说到几时啊？你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啊？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如果殷勤寻找神的话，向神全能者恳求的话，清洁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或许还可以发达。可是呢，你说了太多话了。比勒达一上来就打了约伯一个嘴巴。所法呢，11更不客气。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呢？你约伯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道理纯全，我在上帝面前是洁净的，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才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所法一上来更是给他打了2巴掌。那我们看第二次的车轮战，以利法第二次上台，15，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无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祭祀的言语理论呢？你约伯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所以以利法一上来又打约伯一个嘴巴。比勒达第二次上台，我们看他18，那么话当然比第一次更辣。你约伯许所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还为你建砌，磐石挪开原处吗？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光焰必要照耀，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瞧瞧，你是恶人，因此呢，你的家里的灯一定会灭掉的。所以比勒达呢一上台也一样打约伯2个嘴巴。所法一上台呢20，那更是火大。他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也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而已。你就是不敬虔，你还在可以说话，说话就一上台打约伯2个嘴巴。以利法第三次上台的时候呢，也一样，22:3-5，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他就责备你吗？他就审判你吗？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恶孽也没有穷尽。以利法第三次上台也一样打约伯2个嘴巴。比勒达呢最后一次上台，25:6，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是人。比勒达说，你就像虫，你像蛆，因此呢算了，短短的话就下台。手法更短， 他第三次干脆的不上台，意思就是说算了，不需要再当他理论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以利弗32章一整章跟约伯跟三个朋友热身，他取得别人的同情，而且33章他一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跟你一样是土造成的，我也是很卑微，我不会像三个朋友一样给你戴帽子，我呢让你知道我也是个罪人，我是个土造的，取得同理心，好让约伯已经 belonging 不见了，连 being 跟上帝的关系也不见了，那个 belonging 跟 being 因为以利弗一出现就得到安慰同理，因此以利弗33章才会教导约伯好让他往上看。原来你要责备人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原则，要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大卫犯罪的时候，约拿单也是用这个原则，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好让大卫知道他自己犯了罪。先讲一个比喻，你犯了淫乱的罪，就好像有钱的人家把没有钱人家的羊羔杀了，听到这个话大卫非常生气，这个人该死。约拿单才说你就是那个人，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以利弗整个过程就是要让约伯知道，你呢，我了解你的心，我也是土造的，我也是个罪人，让他知道往上看，我了解你的心，上帝38章会出现，我32到37章是个铺路者。原来好的辅导呢，就诚心提醒人家属灵的眼光，往上看，上帝会出现，你的盼望呢，上帝会就在时候到了向你显明，搁浅不会太久，搁浅不是要命，搁浅不是世界的末日，我以利弗交接了解你的心，你要继续等候，慢慢等候，你恐怕也对上帝有误判，你怪上帝误判，但是你讲这么多，你恐怕也有误判，你恐怕要在上帝面前等候仰望，把你的眼光再抬高一点，把自己呢心交出来溶解，听我以利弗要说的话。这些让约伯32章以利弗说完没有打枪，正好提醒你跟我，你要让受苦的人要提高他的视野，你的目标是让他迎见神，你不是要说服他，让他仰望上帝，求主帮助你成为这种人，而不要像三个朋友低头祷告。谢谢天父赦免我们很多口里面得罪你的话，像约伯，但也谢谢天父你赦免我们像三个朋友一样对约伯很多论断，让约伯更痛苦，求主赦免我们像以利弗成为好的铺路者，好让你自己亲自摄入我们所辅导的人，让他们找到你，成为他们的盼望，交托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